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许有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读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好像没有读完，很多人也接着要读下去，因为八福篇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所以这样的读的原因，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那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门徒字样被提到，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次提到门徒，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大使命里面。但第一次什么时候提起的呢？就在第五章第一节。若是你稍微花一点时间研究，你会发现门徒这个字啊，其实是福音书里面非常长非常出，就是很多次出现的一个字啊，非常多的次数出现。这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啊，也许不够准确，大概不会差太多。马太福音出现过74次，马可福音虽然短一点也出现46次，路加福音稍微少一点39次，约翰福音最多78次。这里200-300次的出现什么意义呢？当然你晓得福音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门徒们在其中的参与变成耶稣事工的很重要一部分，这也是跟马太福音整个的主题有关系的。因为马太福音的主题就结束在他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借着使徒们的宣吩咐，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使万国万民，使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凡我所教导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导他们遵守，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这里做门徒是大使命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中心，真正大使命的意义在于一代一代我们接续做门徒。既然门徒这个字这么重要，到底门徒什么意思啊？很容易，英文是 disciple 啊，中文也是，中文里面翻作门徒是翻得很不错，因为中国向来有师徒的制度啊，师父徒弟这个制度，你要做活，既要做一样生意，你要跟着师父学习，而且最好这个师父不是你的父亲，因为父亲教儿子总教不好。这个儿子呢，太子啊，这个做官的小主人不太容易从父亲那里学到什么，因为他太容易被教养，而且别人也不敢严厉的对待他，所以放到外面去做学做生意，叫别人严严的待他。那么门徒是不是就这样意思呢？到底门徒什么意思？到底做门徒，谁做谁的门徒？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是谁的门徒呢？到底做谁的门徒？其实啊，如果你了解新约中间，所谓新约就是新约跟旧约中间一个关系。新约跟旧约的书写，它的时代大概有400年的时间，而这个400年中间，神没有借着人说话，所以旧约到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神不再用默示，不再用先知向人说话，尤其是向着以色列的百姓说话。神似乎暂时丢弃了他们。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从外地归回的时候，当他们从被掳之地释放回来，因着古列王的宣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建圣殿，也有一些短暂的恢复，一直到后来希腊的兴起，罗马的兴起，再一次蹂躏那个地方，使他们做了奴隶。在这个400年中间，直到耶稣基督出现，称作新约时期啊，就是 between the testaments， 在新旧两约之间，所以我们叫做新约时期。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期中间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以色列的国度，以色列的宗教信仰更多趋向于一种仪文，而在这仪文中间很重要一部分，以色列人了解他们被掳的命运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而在这些仪文中间，除了宗教的仪文按时献祭之外，最重要的 就是法利赛主义，他们赞成照着字面来理解神给他们的约束，所以犹太民族称作有约束的民族， a people of a book， 这本书就是旧约圣经。所以今天如果跟犹太人讲，你说圣经，他们的领会就是旧约，而旧约里面今天基督徒是完全接受是神的话语，所以承继以色列人认为这是约束。我以前在新约旧约的课程里面讲的 Tanake、啊、这个 Tanake 代表三部分的旧约圣经、啊、就是先知的书、啊、律法的书，这个律还有这个律法先知还有圣著、啊、诗篇这一类著作。那这是犹太人所接受的。那么法利赛主义兴起以后，他们就非常注重传递他们所知道解经读经一些鞭辟入里一些特别的解释，因此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 门派。所以其实门徒的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推理的话，应当从法利赛的制度里面出来的。因为法利赛主义到后来成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所谓解经家，他们的律法师，而代表不同的门派、啊、我们也提到过一些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一些人到新约的时候也影响了保罗、啊、所以这些法利赛的派门个人都有师承。关于这个法利赛主义呢，我们就不再能多说，只是我们知道许多名师收了高徒，一代一代把它发扬光大。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至少有四种的门徒，四类的门徒。如果你读圣经，今天我们很容易囫囵吞枣，一提到门徒就相信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以至于你忽略了在福音书里面尤其约翰也提到的，马太也提到，有不同的门徒，个人做不同的门徒。所以刚才我说谁做谁的门徒是非常重要的。上一次我们也说到，我们重要紧的知道，最要紧的知道我们做了谁的门徒。我们不是做人的门徒，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至少最早的时候施洗约翰有门徒。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讲到约翰在约旦河外面施浸，很多人去受洗。这里提到很多的人，连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他的洗。这个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说门徒。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和第三章我们要看一看这里所讲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都知道最有名的经文讲太初有道，但是以后一段讲到约翰施洗约翰的工作的时候，这里提到耶稣出来传道，约翰第一个为他做见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有这样的话，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这段经文以前跟我们以上所读的约翰的见证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也提到约翰说，后来那一位我就是用他给他解鞋带给他洗脚都不配的。等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约翰就开始做见证，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到了35节，再一次出现，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里提到约翰的门徒，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两个门徒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40节就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们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段的经文补充了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提到耶稣招门徒那个详细的情形，原来不是一次同时呼召了彼得和安德烈，但是因为在教会历史中间彼得的名望远远超过安德烈，所以在马太记福音的时候把它简略下来，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这是彼得和安德烈他们信主了。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提到的情形好像似乎主要是对彼得讲，你要得人如鱼，但是事实上我们读约翰福音看见安德烈是最早约翰的门徒，也是约翰的门徒， 约翰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把他的门徒介绍给了约翰耶稣。也可能约翰觉得在他那里所能学习到的都已经学习差不多了，也可能这是约翰最好的门徒。我们也知道以后约翰继续做门徒，施洗约翰当中有一个新约中间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亚波罗，以后跟保罗的工作有交集。保罗受了，对不起，这个亚波罗受了约翰的教导，所以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要为所有一些名家做他们的追踪，看看他们的师承如何，但是很明显的在耶稣的时代约翰也收门徒，而且到了一个地步，约翰收门徒，人看见约翰收门徒就跟约翰有一些对话，而这个对话也提起了还有其他的门徒。我们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26节又找到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同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第三章很熟悉的，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到很有名基督教的一些宣告，神爱世人，而且如果你再看下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讲到永生最简单的道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躬行。所以约翰的教训和福音书里教训也是耶稣的教训，跟世人是不一样的。等到这里的26节出现以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22节开始记载，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耶稣也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所以你看约翰本来在约旦河外受洗叫施洗，现在到了埃嫩也去在那里施洗，继续做他的工作，有许多人都去受洗。25节说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这里你看见约翰的门徒同时呢跟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刚才我说约翰很了不起，把他的门徒介绍给耶稣。约翰呢，他的心态真是这样，约翰说，若不是从人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的，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底下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很有名基督徒的立场，只要耶稣基督得的荣耀，我们自己的名声不要紧。所以施洗约翰的确忠实的见证他其实是约翰耶稣的门徒。虽然看起来耶稣受了他的洗，似乎约翰也不敢当，我应当受你的洗，你反到我这里来受洗吗？耶稣回答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约翰心里面知道他是跟随耶稣，但是这里面约翰仍然施洗收门徒，虽然耶稣基督执事已经开始，但是约翰的工作是介绍耶稣，让人最终的要跟随耶稣。在这里你看见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出现了一段话，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那段话是什么呢？是讲到有一个瞎子，耶稣开了他的眼睛。我们可以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耶稣开了他的眼睛以后，当然引起很多的争论，有些人就来询问他。这里面讲到他去询问他的父母，这个人真的是生来眼瞎的吗？谁开了他的眼呢？他们起了纷争。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这里提到的问题，16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指的是耶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治了那个人，叫他眼睛得开。又有一个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神迹呢？所以他们中间起了纷争，法利赛人中间或者法利赛人跟其他的犹太人起了纷争，到底耶稣怎么能够治一人的眼睛啊？他们又对瞎子说，所以找到瞎子，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他是个先知，但是犹太人呢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后来能看见的，所以就去叫了他的父母来。他的父母呢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已经承认了，你们去问他吧，又把责任推回来。所以在约翰福音26节里面给我们看见， 26节到29节对到这里对话，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看着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为什么又来问我呢？为什么又要听呢？底下问题很有意思，这个瞎子很有意思，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句话里面你看见了，这个瞎子已经心里面默认他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开了我的眼睛，而且他也知道有很多的人是耶稣的门徒。这里他说，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句话当然触犯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想，哼，叫我们做他的门徒，算了吧，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哦，不得了，摩西的门徒。因为法利赛人一直追到后来就是摩西的门徒。法利赛人当然也收门徒。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提到，路加福音五章33节提到这样一段对话，也是跟辩论各种律法有关系的。五章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原来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所走的路跟法利赛人不一样，并且跟施洗约翰也不一样。施洗约翰是旧约跟新约当中一个门户，所以耶稣也说，旧约的时候到施洗，到约翰施洗为止，天国是奴隶人进去，因为从耶稣基督以后，恩典的门户要叫人明白救恩，可以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因而得到永生的盼望，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的教导和其他的那些有名望的老师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里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法利赛人也好，做摩西的门徒也好，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好，还有耶稣呼召门徒，这些老师师尊多半都有拉比的名称，拉比的名号。拉比在法利赛制度中间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因为他们要有相当程度的学习，在旧约律法上面足够鉴定到所有的考试都及格才能称作拉比。所以拉比的称号不是随便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出名的拉比，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他头一句称呼称耶稣做拉比，从一个拉比的口中称另外一个做拉比，不是容易的事情。拉比不是人人可以称的，拉比的制度是法利赛制度中间一个最高的品位，好像今天我们拿了 PhD 一样，那是要通过许多严格的考试的，所以这些人才可以开课授徒。是我们也许不太明白，但是你看见没有，施洗约翰也是拉比，他怎么样得到拉比的地位我们都不清楚，但是现在的历史考据，他跟当时的埃瑟尼人一定有关系，因为他许多的教导似乎埃瑟尼人从那里出来的也都继续遵守，不管是施洗约翰影响了埃瑟尼人，还是埃瑟尼人影响约翰，总之他们可能是同门兄弟。而且我们刚才也说过，亚波罗也多半遵守这一个。埃瑟尼人在20世纪他们一些隐居修学的地方，他们在学习地方被人发现了，他们从犹太整个宗教制度里面出来，而专心潜心修习律法，要明白到底神的话怎么解释怎么说话，所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解经的方法。他们预言将来神主耶稣基督将来基督要来的时候，有一个光明的一个光明者，一个正义者，一个公义者， The Just One， 那一位正义者要把整个以色列国度带到律法的精神里面。他们认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错了，他们已经偏离了神当初给他们律法的心意，这是埃瑟尼人的想法。所以对于我们了解监约中间当时犹太人想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加入做门徒的人不是随便的，他们认定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做我属灵的导师，这个人他所教导的我应当遵守，因为我相信他是出于神的。 所以才会在第九章里面有这么激烈的辩论，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律法，不守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门徒的制度，刚才我们说法利赛主义出现了一种拉比的制度，拉比制度所延伸的就是拉比可以开课授徒，收他的门徒。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加马列的门下，我们相信保罗是加马列的门徒，因为加马列是当时一个非常出名的教法师，一位拉比，他有很非常好的背景，他的祖父更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拉比，在整个解经学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性的人物。弟兄姊妹们，这些你看见犹太人当心，当时真正的想要明白神的律法，真正的在那里学习神的话语，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的情形跟我们今天读圣经可能有些差距，我们不了解犹太人在想什么，以为法利赛人都是不好的，其实不是，他们的确有一种心智，要凭着他们的努力来恢复整个旧约时代甚至大卫王朝那种光荣，而他们认定一个问题是他们今天衰败的原因，就是没有遵循神的话语。这些发现没有错，但是很可惜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懂得律法，更不晓得神的恩典，所以法利赛主义中间很少恩典。神的恩典是要人人能够因着信他而得救，信他能得救的原因不在于别的，而是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使我们不必在律法的辖制里面，而律法的完全因着耶稣的救恩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行动言语都彰显真正在律法中间的自由。换句话说，应着这位公义者的来到，我们披戴了他的义，我们也能表现像基督耶稣的义。所以耶稣才有这样的话，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应着他的救赎是我们人人可以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为什么我们可以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行为，是自然表现出来的。而这个自然表现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耶稣在我们心里，这是整个新约耶稣向我们开启的福音。但弟兄姊妹们，进入一个学派做门徒，多半有入门的规矩，还有一些需要特殊遵守的教训。所以你知道很多法利赛人教门不太容易进去的，甚至保罗以此为荣，我是按照最严谨的教门进了加马列的门下。有些人为了做法利赛人，要做某一个法利赛人的门徒，好继承法利赛人那种传统，要行行许许多多的规条，而且都要遵守了才行。你记得吧，有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他说，夫子，我当怎么行才能承受永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观念里面，我要需要先做法利赛人，需要做什么样，看见耶稣，看着耶稣好，要做他的门徒。他以为要做耶稣的门徒有很多的条款，所以他说要做什么样才可以做你的门徒。耶稣回答说，这些这些这些。耶稣说，你这个少年人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谨守律法的人。但是耶稣跟他讲还有一句话，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别人，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其实耶稣的话不是要他去变卖所有，但是考验到底跟随耶稣的决心有多少。果然一句话就试出来的，那个人因为产业很多就忧愁，脸上带着愁容马上显面出来，他一显出愁容来就不愿意跟随耶稣，因为他不愿意，他的产业很多，他不愿意变卖所有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讲彼得怎么做门徒，耶稣只说一件事情，你跟随我，认定我就好。什么叫跟随耶稣？这个问题讲究很大，不是口头上，是真正从心里面顺服耶稣一切的教训，作为跟随者。对于耶稣基督所有的话都应当遵守，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里面，他告诉门徒，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因为这是做门徒的意义。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说来惭愧，我们以为做了耶稣的门徒，但是对于很多圣经的教训不太熟悉，不甚了了，大的地方可能抓住了，但是很多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却没有完全的了解，也可以说这些关键是更重要的。也许我们以为抓住大点，其实还不过是小点而已。 而更重要的事情，耶稣说了，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公义的事、正直的事、爱神的事不可不行的。他们呢，蒙虫到律出来，骆驼到吞下去，整天在遵守那些外面的字句。所以法利赛人是要要求门徒一些严格的条件、严格的条例。那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容易多了，他没有叫他们去熟读律法，只告诉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们要悔改，受洗是悔改的条件，这是约翰说的，你们要悔改。约翰的教导，一个是悔改的心，一个是相称的行为。悔改的心和相称的行为，入门的仪式，也许我们说受洗是入门的仪式，的确今天很多的世人还没有信主，也知道基督徒都要受洗，而且他们也把受洗当作入门的仪式。但是入门的仪式光是受洗是很容易的，只要那一天你决定你可以湿的一下，不要干干的回去，你就可以受洗，对不对？不是的，因为在受洗的这件行为的背后，代表你明白新约的教训。所以我说施洗约翰介乎新约和旧约中间，他所做的事情是在这里讲的教导，的确是给耶稣开路，做开路先锋的。这两件事情到了新约里面都没有废掉，一个受洗，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教导跟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都是一样，需要有个悔改的行为跟悔改的心来相称。我们不能做一个口头上面悔改而没有真实生命改变、真正生命行为的人。所以以后你看见下一次，也许我们顺利就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教训，生命的改变是做门徒真正的意义。一个门徒，一个基督徒怎么知道他做了门徒？因为他生命改变。而生命改变，我再说，不是靠你我的努力，不是在咬紧牙关要遵守律法，那一个即使能做了一条两条不能全守。真正的改变是因为从深处接受，说我的生命需要被耶稣的生命取代，我这个人生在罪中，我这个人生来瞎眼，我这个人没有力量行善，所以我就应当放弃我的努力。那怎么办呢？不是做一个颓废的人，积极的接受耶稣基督，每天听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话语，我们勤读圣经，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一个信徒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又有神的话配合，做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圣灵的性情绝对不会跟圣经抵触，也因为这样是容易的。你记得约翰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耶稣说了，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里是指的法利赛人的轭。法利赛人的轭怎么知道真的有这事情？因为到了使徒行传里面以后，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和雅各在那里为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他们提到为什么把我们祖宗的轭、难担的轭加在外邦人身上呢？他们也知道这是祖宗所加给他们、律法所加给他们的轭，背不动。律法千条万条，条条难守，因为你一条一条去守的时候，越守越觉得守不住。但是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改变了，新造的人，当我照着神的性情去活的时候，我自然行出律法上的公义。倒过来，这个如果练武功的话，不走外功的道路，走内功的道路，从里面改变才是真实的。一个人生命性情改变了，你叫他去犯罪他不愿意去了，这是最高的境界。神会改变我们，也不是凭我的努力，因为我把耶稣基督当作种子，生命的种子先接受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说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成熟，需要发展。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